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我们
诗人感叹说，
我们一生的每日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我们
而耶稣怎么说呢？
1, 2, 3,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平安加贺，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经历耶稣的应许。
无情世界有晴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无情世界有晴天，我是您在电台的朋友。有人说，苦难像滤水器，将人的本质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一一的呈现。就如在一些的灾难面前，我们看到了军人老师还有平民百姓都是无私的奉献自己，为灾区和灾区群众呢尽上自己的一份力。还记得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的一位老师，当他被发现时，他的双臂大大张开，就像一只展翅的大鸟，翅膀下紧紧地抱着两个学生。当时他已经罹难了，但是他却保护着的两个学生还活着。这位老师无私牺牲的爱保全学生的生命，更感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无情世界的大灾大难中，经历体验有情的人生。虽然患难见真情，但我们希望不仅在困难中才见大爱，而是在平日的生活中也能够处处经历到人间点滴真情。但可惜的是，在现实的社会中，我们却发现了人跟人之间存在各种隔膜、距离，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有谁可以打破这个隔膜呢？有谁可以帮助我们缩短人跟人心灵的距离呢？2000多年前，在中东的巴勒斯坦，有一个人叫撒该，他虽然是一个犹太人，却被同胞排斥轻视。他虽是一个有钱的官，却得不到人的认同和肯定。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
哇，耶稣来了，耶稣来了，快来看耶稣啊。
他就是那个行神迹的耶稣吗？
对呀、啊、
哎呦，
那个耶稣。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是撒该，他在干嘛？哼，看来他是来凑热闹的。
借过。人这么多，那怎么挤过去啊？
凑热闹，
就是
啊。我想到办法了。
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
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哇，耶稣竟然要到撒该的家里，他不知道撒该是个罪人吗？
就是嘛，
就是嘛，
罪人嘛。
为什么耶稣要到撒该这个坏蛋的家里？
就是，我也不明白啊。
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头住宿。
主耶稣，这里就是我的家，请进来，请进啊。今天我真的非常高兴啊，因为主耶稣竟然肯到我这个罪人的家里，我实在太感动了。
撒该站着对主说，
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如果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
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在耶稣的时代，犹太是罗马政府管辖的属地，也就是殖民地。犹太人每年都要纳税供奉罗马皇帝该撒，而为了方便收税呢，罗马政府大多委派犹太人负责收税，也就是税吏。而这些犹太税吏因为替罗马政府做事，就被社会犹太同胞看为卖国贼。另外，罗马人收税的方式也会引起犹太人憎恨税吏，因为罗马人并非直接向犹太人征收税项，而是公开的拍卖税收的专有权，也就是谁出价高，谁就有收税的权利。那么，拿到税收的专有权有何好处呢？好处可大了。罗马人对于那些获取了收税专有权的税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只要他们每年能够按时供奉一定的金额给罗马政府。至于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收税，有没有私自的增加税项谋取暴利，这些罗马政府呢都不加以制止，也不插手管理。可以想象，这些犹太税吏个个都是有钱人，但在犹太人和一般人眼中却是一个大罪人，是专抢人民财产的强盗。撒该就是这样的一个众人眼中的大罪人，虽然他是当时巴勒斯坦地最繁荣的城市耶利哥的税吏长，但他在同胞眼中仍是一个卖国贼、强盗和罪人。可以想象，撒该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情况？外表看起来是过着富裕的生活，但实际情形是没有人看得起他，没有人和他做朋友。他虽然富有，却是心灵上的贫穷人，寂寞和空虚。他所拥有的税吏长地位和财富都不能够让他赢取别人的尊重，因为他是一个以不义的手段来去获得的人。当然，他的内心也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再加上他身量矮小，更成了别人的笑柄。这对撒该来说是何等的难以忍受的羞辱呢？因此，撒该要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他决心要趁着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来去看一看耶稣。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为什么撒该不顾众人的议论和眼光非要看耶稣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好奇心的驱使，因为撒该可能已经听过耶稣的事迹，他对这个奇特的人物感到兴趣，想要看一看这个愿意和罪人以及税吏来往的耶稣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好奇心有这么大的动力驱使撒该排除万难，甚至不顾形象爬上桑树，为的就是看耶稣一眼，满足好奇心吗？相信不是。撒该热切地渴望亲眼见耶稣，这是由于他内心有一种强烈的需要，使他抓紧机会寻求解决。有人形容灾难像一道惊雷，许多人心灵仿佛被震醒，看到了平日营营役役努力追求的财富地位，甚至所谓的房子车子等，顷刻之间可以化为乌有，连生命也是如此脆弱。许多人的心在灾难中伤痛、惊慌、迷茫中，不知将来的路将要怎么样走下去，还有什么可以追求的？什么是真正牢靠可以保存到永恒的呢？有人形容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灾难，把人的心也震开了，留下一个深深的需要填补的洞。撒该的心呢，也是有一个大洞，他拥有的财富，但却不能够使他同样拥有别人的接纳认同。他是税吏长，是个官，但在别人眼中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卖国贼、强盗、罪人。到底他还要追求什么，才能使他得到别人的接纳呢？得到内心真正的满足呢？这强烈的空虚和孤单，就是撒该下定决心要去找耶稣。 看这个和一般人不一样的耶稣能不能够接纳他，指引他一条出路。
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
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哇，耶稣竟然要到撒该的家里，他不知道撒该是个罪人吗？
就是嘛，
就是嘛，
罪人呢。
为什么耶稣要到撒该这个坏蛋的家里？
就是，我也不明白啊。
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头住宿。
耶稣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这是当时在场的犹太人对耶稣的行为发出的质问。耶稣做了什么呢？耶稣竟然主动地招呼撒该，更进一步提出要到他家里边去住宿，难怪众人议论纷纷。因为在当时许多犹太人心中，耶稣就是要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管制的救主，而有些犹太人更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认定他是先知。总之，当时的群众对耶稣的期望相当高，所以他们认定了耶稣这样的一个人物当然不会理会像撒该这样的一个罪人。但耶稣却没有因为怕失去群众的拥护而忽略或者是轻视一个在痛苦当中等待着需要拯救的人。耶稣反而在众人面前公开宣告他要住在这个被众人所唾弃的罪人家中。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因为耶稣爱撒该，这是一个爱的表现。而撒该对耶稣爱的行动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主耶稣，这里就是我的家，请进来，请进啊！今天我真的非常高兴啊，因为主耶稣竟然肯到我这个罪人的家里，我实在太感动了。
撒该站着对主说：
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如果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
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众人爱戴的耶稣竟然认识他，还主动向他打招呼，甚至到他家里边去住宿。这对没有朋友受人轻视的撒该来说是何等荣幸何等感动的事。所以撒该急忙从桑树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到他家。在耶稣爱的行动里，撒该第一回经历了被接纳被关爱，知道还有人爱他肯定他，而这个人竟然是救主耶稣。完全的接纳，无私的爱带来生命的感化，撒该改变了，因为他终于找到了生命的出路，他的心终于满足了。撒该有何改变呢？首先是道德上的改变，他把自己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要注意的是，耶稣并没有直接指出撒该的罪，并指示他该分钱给穷人，完全是撒该被耶稣的爱所感动，看到了自己的自私和罪恶，所以主动地把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接着呢，撒该也表示了他的悔过之心，他告诉耶稣，他如果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根据犹太人所遵从的律法，任何人承认欺诈了别人，除了要归还原数之外，更要另加原数的五分之一给人作为赔偿。而撒该现在是还四倍，他所做的远超过律法所要求的。一个新的撒该在耶稣的爱里诞生了。以前的撒该用不义的手段获取财富，但获得新生的撒该却愿意把财产分给有需要的人。以前的撒该甘心背叛同胞为罗马人做事，新生的撒该却勇敢面对自己的罪，以实际行动付出代价偿还欺骗同胞的钱。亲爱的朋友，耶稣在拥挤的众人中看到了孤单空虚的撒该，今天耶稣也看到了你和我。耶稣明白撒该内心的渴求，今天呢，耶稣也明白你和我内心的呼求。耶稣主动接纳撒该，今天耶稣也愿意进到我们的生命中来去爱我们。 当年的撒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到他家里边，带来一个崭新的撒该。那么今天你是否也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到你的心里呢？
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我们的盼望在于爱我们到底又救我们到底的耶稣基督。